实在是一个开悟明达、解行通天天人，好，这样子的一位高僧，好，所以他就非常的欢喜啊，就命令这个文武百官呐、啊，对吧、啊？大家呢好好的接受这个大师的这个教化，所以呢，全国人民也都崇拜信仰这个佛法。好，那从这个公案里面呢、啊，我们就知道说啊，有时候我们呐、啊、身边的朋友啊，尤其是我们最亲的，好六亲眷属，好，我们各位常常有这样的问题啊，我们自己今天学佛了，觉得非常好，可以离苦，但是呢，偏偏自己呀、啊、最亲爱的父母啊啊这个兄弟姐妹啊，或者呢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说同修啊，他就是还没有因缘来学习啊，都非常的困扰。可是呢，有时候啊，我们静下心来看看这个公案呐、啊，你就可以了解说啊，可能问题呀、啊、不在他们本身，不在对方，有时候呢，可能是啊我们自己啊，我们的这个问题在我们这边啊，因为我们啊对于佛法目前的学习还没有办法这个融会贯通啊，有时候呢不能够有智慧的气理气机的为他们啊善巧的引荐佛法。让他们呢欢喜来学习。好，如果每个人都能像这个求那尊者这样的智慧的话，自然能够让啊大家心开意解，欢欢喜喜的都愿意来学习，来信受佛法。好，所以我们线下看看，如果说还有这样的问题的啊，觉得这个佛法很好，我最亲爱的六亲眷属呢还没有机缘来学习，就应该啊反求诸己，就表示啊我们的修行啊还不够啊，所以呢还没有办法有这个智慧啊，有这个善巧来接引他们。好，那第五段呢，这一段呢啊说这个主要呢是说这个饮酒啊。那我们看经文，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负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游善，单酒是美，鲁户抵徒，不是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小，六亲眷属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意，意念生口成为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欲害真人，斗乱身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仁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惧交至，不欲修善，临死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好，这段就告诉我们、啊、五戒里面的饮酒的过失。好，那同时这里面、啊、我们也看到了、也提到了这个贪嗔痴，好，这个是意业的这个 三个恶业。好，所以由这边看得出来啊，自品经文里面啊，不但说五戒，实际上呢也把十善啊都包括在里头。好，像我们刚看到的这个妄语口业的，它实际上包括恶口、两舌、妄语、其余都在里头，所以这品经文啊是非常圆满的。好，包括这个五戒跟十善业道。好，那这里一开头呢就是讲世间人的这个业因。好，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习以呢就是心呐、啊、不定，好，徘徊不定的样子，啊，这个懈怠就是懒懒散散，好，那这句话就是说啊，这个世间人呐、啊，他在这个世上生活啊，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好，总是犹豫不决，懈怠懒惰，一天过一天，好，不肯做善，自身修业，好，这句话呢，这个不肯啊，它是整个贯下来的，好，就是不肯做善，不肯自身修业。就是我们俗话讲的不务正业，苟且放逸的意思，不肯呢从事正当的职业，正当的工作来谋生。那对于父母的教诲呢违逆，就是不愿意接受，违逆。那反逆呢，那就更严重，就是反抗，他叫父母叫我往东，我偏要往西，不但不能接受呢，而且还反抗。那譬如冤家不如无子啊，这句话、啊、这个读到这里啊，就让人家很心痛啊。就是现在啊，很多父母啊，对于子女啊，真的就是失望。好、哦，除了辛苦把这个孩子养育长大以后啊， 对他对这个子女啊，除了操心忧虑啊，还是操心忧虑啊，心中不免感叹说：“哎呀，不如一开始就不要生啊，都不要这些儿女最好。”但是已经生出来了啊，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说，父母对儿女的失望啊，在现代这个社会里面啊，可以说是啊，达到痛心的地步啊。那今天呢，我刚好有一个骗子啊，是这个大陆啊，做这个孝道调查，好，他这个是一个私人自己做的，好，可以看到呢，现在中国大陆啊，目前对于这个孝亲啊、孝养父母这样的这个现象啊，做一个了解，好，那我们说这个大陆的这个资本化没有台湾，或者说我们说这个欧美国家严重，都尚且如此，那我们就可以大概推比一下台湾目前的状况啊。我听说啊，台湾啊独居的老人啊有35万，这个现在听起来好像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啊没几年我是独居老人，这个很快的，因为他这个是一种啊这种现象，就是目前年轻人的观念是这样子的，他不愿意跟老人住，那为什么？那就因为嫌老人麻烦呗。但是不久的将来你自己会变成老人哦，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啊，这种意识它会传递下去的，因为就是教育嘛，你自己有这种想法，你也教育这样子的孩子啊，将来他也不希望跟你住，哦，所以这是目前呢，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警觉心啊，要察觉。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一样是这个山东电视台啊。
就近一点，人大代表朱哲和呢人子之心，在对父母的重视上，我们不要再跟这些人。
一个沉重的话题，
究竟出在哪？
一份崇高的责任，
我一声长叹。
人民代表的良知呼唤。敬请收看《天下父母之翟玉和孝道调查》，感天动地的父母情怀，可歌可泣的儿女孝道，《天下父母精选》系列光盘已由齐鲁音像出版社正式出版，订购热线0531-8295-4399-8585-2794。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天下父母。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有一组数据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是一组关于农村养老的老人的一组调查数据。在这个数据当中有几个数据特别抢眼，一共是对10000多个农村老人进行了调查，那么和子女合住的呢占到了54.7%，和子女分开住的呢占到了45.3%，那么他们在家里面干农活的人数呢占到了85%，家务活自己干到的呢占到97%，这个比例大家可以看出来相当的大。那么有一些老人呢一年不能添一件衣服的占到了93%，在调查的人数当中没有替换衣服的呢占到多少呢，占到了69%，小病吃不起药的占67%，大病住不起院的呢达到了86%。这些数据呢已经非常的惊人了。我们再来看一个这个调查报告当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一项，就是儿女尽孝的情况。那么有18%的人呢是尽孝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视父母如同视自己的儿女一样，叫尽孝。30%的人是不尽孝的，这个不尽孝的概念是什么？就是视父母为路人，形同陌路。另外有一个比例数字非常的让人惊讶，52%，这个数字是什么呢？对父母觉得非常的麻木的，这个人数占到了52%。那么这样一组数据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在这样一组数据背后又折射出一些什么样的意义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一起来关注的。
翟玉和，黑龙江省人大代表，黑龙江鸡西市嘉禾矿产公司董事长。作为一名农民出身的民营企业家， 他一直对农村和农民问题在感情上有着一种本能的关注。2005年11月，因为一个农村养老问题事件，引发了他策划已久的一个行动的开始。中国部分省市农村老人生活现状的调查活动由此发端。翟玉和个人出资10万多元人民币，历时50天，足迹踏遍了31个省市自治区，行程达52000公里，调查涉及人员10000多人。您正在收看的是《天下父母之翟玉和孝道调查》。
好，通过这个短片，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这份调查报告的由来。接下来，让我们来请出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翟玉和，来，有请。欢迎来我们的节目啊！这样一组数据，听上去、看上去，都让人非常的吃惊。刚才我们通过这个短片看到了，有一个小事引发了您去做这个社会调查。您的起因是什么？
我是个农民，后期呢做点买卖，也算是一个呢企业业主吧，也不敢说是企业家。我这个村里头呢，有一对老夫妇，80多岁，他们呢不知什么原因死在屋里多日，被邻居发现了以后才告诉他们的子女。那么也就是说，他们的子女无视他的老人存在，死了多日他才知道，而且是被邻居告知了。我感觉到就这种事情的发生啊，感觉到有点太痛心了。就根据这个事儿，我感觉到是不是呢在全国带有普遍性，所以想搞一次社会调查。
通过了这么一件让人痛心的事儿，您决定在全国的部分城市要做这么一个农村老人的一个养老现状的这么一个调查。我手里面有一些你们做这个调查的一些这个原始的资料啊，可以拿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非常的详细啊，这个调查表，省是什么，市是什么，县是什么，一直细到村了啊。这个调查表的设计，我们知道做一项这个社会调查呢，它是需要大量的经费的和人力的。刚才也谈到了，这个钱都是您自己出的，
是
大概出了多少钱？
现在看呢，得10多万了。10多万块钱。
10多万了。觉得值吗？
我感觉倒值。
嗯。
作为我一个呢，一个是市省的人大代表。就尽一点人大代表之责。和呢人子之心。实际上我就想为呢农村有儿有女的老人，丧失劳动能力后，就是他丧失劳动能力了。对老有素养问题，说句话，为那有关部门，这个尽一言，换回孝心，换回亲情，重塑孝道，弘扬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我知道，在这个调查组当中啊，有一个《鸡西日报》的副总编辑，盛总是吧？
是。
盛总是也跟了很多的组，
他基本上自始至终跟完
、就很多情况特别具体的一些情况，他可能比您还要了解。
是那样。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掌声请出盛总，来，有请。你坐。这事儿可能是一个特辛苦的事儿啊，我想沿途的这个所见所闻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冲击。咱们这样啊，你们也拍了一些影像资料，我们通过我们这个屏幕，咱们一边看一边聊聊聊咱们在这个调查过程当中所碰到的一些事情，有感触的事情。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
这次调查共分为3个小组，第一组负责东北、华北及周边11个省市，第二组负责华北、中南10个省市，第三组则负责西北、西南10个省市。参加调查的一共7个人，年龄均在53岁以上。
儿子管不管你？
不管了，管吗？大家都管。
这个是在什么地方？
女儿管不管你？
这是贵州威宁啊。
啊。这个老人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这个老人姓姚，他今年74岁，他有2个儿子，3个姑娘。
家里还好一点。我看他说话这情绪好像有点激动哈，听不太清楚，他在跟您说什么？
他说他跟他老伴儿2个人呢，靠着26丈地生活。
26丈地的概念是？
26丈地呢，就是一根垄26丈长。
啊啊！
我问他合起来是多少呢？他说是3分多地。
3分多地。
嗯。 我这三分多地您种什么呢？他说种粮食就不够吃了，我种土豆
啊，
哎，以土豆为主食
啊。
他说他老伴有病，有病啊，应该算是卧床，经常要吃药，没有钱买。他说村里好像师傅有一个个人有一个小药店吧，到人那儿赊药。
这是他老伴吗？
这个不是，这是另外一个。
另外了，
哎，
这是什么人啊？
这个是。这个是云南的水富啊，云南的水富县。
这个老人
呢，他有五个儿子，儿子们几乎都出去打工了，然后呢把孙子都扔给他了，这个画面的旁边呢有四五个孙子
啊，
这个老人现在自己种了这么多果树，还得照顾着孙子，我们去的时候把他腰都摔伤了，扶着腰啊在那干活很吃力
啊，
他说儿子过年的时候啊都不回来看他，儿子回来了回到自己媳妇那儿去了，都不来看他，
娶媳妇忘了娘，
老太太寡居啊，
老五的
啊，就是
我的病摔了，我才没得那个经营过的，这么的。
这是养果树的，那他的生活状态怎么样？那是完全靠土豆，是种土豆
啊，那个是贵州的，这是云南水富。
对，这个是靠什么呀？就是靠果树，
就是靠这点果树了。
这是另外一个，
这是另外一个了，
这是在哪儿？
这个好像也是贵州的味道，
没房子，
老人家，你们两个
人，哎呀，房间非常矮，屋子里冒烟，他和他老伴两个人生活，
哎，我看他这个好像，这个面目表情看起来会是轻松一些的，带着笑的。
也可能因为有客人来进行语言交流的时候，我估计可能表情刺激起来。
那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呢？
他也可能是三个儿的两个姑娘，一间房非常低矮，透气也不差。
我看那烟都不太走。
你看在屋子里在地，
没人管他吗？那么多孩子没人管他吗？
几乎是不管。光脚
呢？这又换店了是吧？
哎，这就是广西龙胜，这个例子也很典型啊。他今年可能30-40岁，丧失劳动能力了，官居多年了，就一个女儿呢嫁到广西梧州去了。嫁到这之后，这个姑娘啊10多年和他没有联系，就是说10多年不曾给他父亲挂过一个电话，说过年回来看一看。04年的时候他出了一场车祸，在村边走的时候被过路的汽车撞了一下子，然后人对方赔了8000块钱。这个时候他姑娘得信，他姑娘回来了，
把钱拿走了，
回来了，回来要和老头要跟他父亲分钱了
啊。
后来村委会就制止了，村委会说你爹这么多年生活上都是我们造了，老头住的房子都是村里盖的，这点钱你能拿走吗？你要是尽儿女之责那你就拿走，你要不尽那你就不能拿。结果老头和他的女儿加上村委会加上他们的亲属四方会谈，他姑娘就给我签了个字，就是钱我也不要了，我对父亲的责任我也不尽了。村民不说吗？说他这一走啊，他爹死他都不能回来了。
这又换了一个老人。
嗯，
这都是老人居住的房子吗？
对，
条件这么差，
在农村应该是什么呢？
啊，
矮小破的房子，大部分都是老人去居住的。就是穿的也是那样，穿的最破的，吃的最次的，住的最差的，基本上都是老人。
我不知道当时在那个跟这些父母们在聊的时候，圣母您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冲击力很大吧？
因为在城市生活的时间长啊，对农村这个孝道淡化的这种程度吧，我一开始也没有意识到。再一种，在这个事儿上呢，为了让我相信呢，领着我在我们鸡西市就近的几个农村看了，看完之后我感觉真是很吃惊。其实今天在这儿谈呢，谈孝道应该说是一个挺轻松的话。
对，
这个孝道应该说是人和人亲情之间的感情传递。
嗯，
那么通过我们这次调查看呢，我也感觉孝道啊，就是谈起来让人很沉重，让人很心酸，让人挺不可思议了。
就是怎么会突然之间变成这样
了？哎，我们也常常发生这样的困惑，这人到底怎么了？这人到底怎么了？
那就是在跟他们就是在调查的这一路这个过程当中，谈的过程当中，天天都是发出这样的感慨吗？
真是那样，应该说走得很压抑。走得很沉重。
刚才我觉得咱们是看到了一些点啊，很小的一些点，但是这个每个点里面折射出的一些内容，就像您说的，很压抑，很沉重。那么为了方便大家更多的来了解这次调查，来把那张图给大家看一下哈。大家看到了，我们用这个三种颜色的线标了三个线路哈。盛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第一组线就看来应该是红线。
红线啊。然后
第二组呢是华东和中南
啊，那就是这一块了。
华东和中南，他们这一共是10个省区。 第三种呢，就是西北和西南，
嗯，
一共也是十个省区，
嗯，大家
但整个除了台湾之外，或者除了港澳之外，应该说大陆整个这一块我们都去了，
都有选择的。就是每天当你接触到的是这么沉重的话题，当你们回来的时候又是在这个年龄上，可能会有很深的反思。睡得好觉吗？睡得着吗？
哎，每天晚上啊，你看我们的主公晚上经常交流交流这个调查当中遇到这些事儿，也谈感受谈体会。我感觉参加这次调查对我们个人而言呢，应该说是一次教育，是一次教育，
嗯，
也应该算是灵魂的一次进化。
嗯，
比如说在城市里工作或者当一个记者，你肯定也多有抱怨，感觉工资不高啊，
嗯，
生活不很富裕，不很宽裕，和这些农村老人比，感觉我们应该知足了，
嗯，
和他们比，我们应该是在天堂上生活了，
嗯，
这是第一点。再一点呢，因为我们说人到中年吧，啊，有的父母健在，或者说单亲健在，
嗯，
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想什么，就是为人子女啊，
嗯，
从现在开始，
嗯，
在对父母的尽孝上，我们不要再给自己留下遗憾。
嗯，这个反而是对生活的又一次反思和思考，
嗯，
尤其是在孝道问题这一块哈。我也看到了一些照片，
嗯，
这个都是翟总调查中照的一些照片，
嗯，
是
吧？是，就是这位老人呢，这个老汉，
嗯，
今年84岁，
嗯，
他的老伴儿今年呢是72岁，
嗯，
他有呢3男2女，
嗯，
都已呢成家立业，有的呢已经孙子都结婚了，
嗯，
他们现在住这个房儿。是呢，他借住别人的他姑娘的房子
啊，借住
啊，借住的，啊。他以什么为生活呢？
嗯，
他呢以捡废品为生活。在和他交谈的时候，在问他说：“你的孩子们都给你钱吗？”
嗯，
他说：“孩子是蛮有心要给钱的，
嗯，
可是他们现在都很困难。实际上呢，就哎，都一声长叹。
嗯，
那，
嗯，
都是一声长
叹。这个长叹里面可能意味特别的深，
它意味着无奈，
嗯，
孤独，
嗯，
无助。”在我的印象当中，感觉到有些有儿有女的老人呢，上是劳动能力之后，怎么说呢？有一种小康社会对他们遥不可及那种无奈，
但是好像他们同时又对自己的子女又没有什么怨言，或者说不愿意去抱怨，只是在内心默默的这样。
是的呀，我那里有一个例子，
嗯，
他五个子女，5儿1女，
嗯。
互相推脱都不管，
嗯，
这个老汉呢上法院去了3次，
嗯，
本来上法院去要告子女的，到那儿之后张不开嘴，下不了这个决心，回来了，
嗯，
连着去了3次都没有下了这决心，也就是说可怜天下父母心，虎毒不食子，在某种程度上到法庭上能够要回来点生活的就赡养费，可是呢哪个父母也不愿意把和子女这个亲情拉远了，因为打了官司和子女打官司他不情愿，而且呢就是说这个亲情一疏远，人的生活应该是从两方面，一方面是需要经济上物质的东西，更主要他需要精神上的，那么亲情没有了，那不就是活着了吗？
就是赢了经济输了亲情，尽孝应该是儿女自觉自愿的。
对，
当父母用逼的方式让儿女拿钱，是固然他把钱拿来了，剩下还剩下什么了？就没剩下什么了。就父母赢了打官司，我们说赢的就是经济啊，但输的就是亲情。
所以他内心也在权衡，打不打？
嗯，
两难
是啊，他两难。
一般来说很难下决心走到这一步去，
嗯，
啊。嗯，
这都是在调查当中了解到的。
是的，是的。这个嗯，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啊。有的老汉呢说那话我们感觉到很在理，
嗯，
他说那个现在的老人，
嗯，
就像一个大酱盘子，
嗯，
哎，这个儿女们把酱抹没了都来抹，
嗯，
把酱抹没有了把盘子扔了，
嗯，
哎，有的妇女的话这个老人在说呀，嗯，哎，这个孝心行孝就是凭着心，没有什么大道理，
嗯，
一辈儿讲给一辈儿看，一辈儿听，一辈做个一辈看的，
嗯，
说你对上是行孝，那你对下也是修孝收孝，
嗯，
行孝的本身是在储蓄，
嗯，
你是第一任老师，哎，你应该就是做个你儿女看，
嗯，我这儿有你们这次的这个有一份这个调查报告，
是
写了很多的字儿哈，
嗯，
其实调查可能调查一个调查这个问题 肯定是要发现它的原因，找一些解决的途径和提供一些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那通过你们这样一个调查，你们觉得农村养老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
我们也感觉它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嗯，
多种原因造成的。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有的呢提出来感觉到是呢，文革期间的批孔应该算是一个一个
孝道失传的
孝道失传的一个重要，因为呢过去的批林批孔，人为的和父母划清界限，因为咱感觉到几百年来说上千年来能维系的中华民族的应该是儒学的孔孟之道或者说孝道，它既有一定的亲和力，又能保持一个家庭和谐，它就是说这方面是很主要的。
第二个原因感觉呢，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下呢，应该说要发展经济，这没有疑问，大家对经济的发展有欢迎，他也很高兴。那么经济要发展，那么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